2016年之后的话，他加入了圣命和的团队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曾牧师就定义跟刘牧师配搭啊，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服饰啊。那看刘牧师在外啊，这样子一个冲啊使徒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立教会，但是曾牧师真的很有恩赐啊，那把这个家啊这个建造的非常的棒啊。所以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曾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传讲整个家庭的信息，教会也是一个家庭，阿门。哎，真的有人在外，有人在里头，每个人的角色都非常的重要。我们跟主说，你的角色很重要。哎，真的，好，我们真的很高兴曾牧师能够在我们当中哈。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曾牧师，好吧？好，谢谢，我们欢迎他。
啊，非常谢谢詹牧师师母还有教会的同工，这次邀请我来到你们漂亮的渥太华。然后在这里看见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同工一起同心合意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感谢赞美主啊！在此也愿意代表刘同牧师，还有我们在矽谷或者硅谷的生命和灵粮堂啊，这种同工弟兄姐妹跟大家请安啊！愿神大大的祝福生给每一位恩三加恩力三加力。好了，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够一同来建造神他荣耀的教会，阿门。谢谢。所以圣经里的话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凡事都变成新的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信主以后，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生命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连我们的家人也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许多时候还不是愿意跟随耶稣，我们还是依然顾我的来过我们过去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别人都要改变成为我们合适的人，我们自己却不愿意被改变。所以有一次在美国亚特兰大第一浸信会的牧师邀请从威尔斯来的一位牧者叫 Sammy Hughes 来到他们教会来主日的信息分享。所以这位主任牧师在亚特兰大告诉他说，我们礼拜天早上的聚会出席的人数通常是没问题，但是非常有挑战的性是我们礼拜天晚上的聚会，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礼拜天晚上都有美式的足球赛。他说很多的弟兄们特别是在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来教会参加我们的晚间崇拜，他们却留在家里面来看美式的足球赛。他说好不好，你给我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能够吸引人连晚上都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特别是弟兄们。然后这个 Sammy Hughes 牧师就想了一下，就想想他会讲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他说想到那我就可以用这七句改变你生命的话，七句改变你生命的话，他就写了一张纸条就递给这个主任牧师。所以亚特兰大主任牧师就拿着纸条就登在当天的报纸上。所以礼拜天早上到了，早上真的是坐满的人，弟兄姐妹都很非常荣誉的人出席来参加早餐的崇拜，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成功。晚间崇拜要来的时候，这个主任牧师开始有点紧张，到底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人来，因为今天晚上刚好一个美国足球队很棒的足球队在打这个足球赛。所以他们等啊等啊，结果崇拜开始了，果然来了很多人，特别是弟兄来的特别多，几乎所有教会的弟兄都来参加晚间的崇拜。哇，这个圣灵牧师就非常的兴奋，就讲继续改变你生命的话语。讲完以后祝祷以后大家就逐渐的离开，他就发现到坐在最后面的一整排的那些弟兄们都不离开，在那里嘀咕嘀咕不知道在讲什么。他就非常有兴趣的就来到他们中间问他们说，今天聚会怎么样？这聚会不错，很棒。他说但是牧师你没有照做你在报纸上登的主题来讲啊。我有啊，我不是告诉你们这个主题是七句改变你生命的话语吗？ Seven words to change your life。 他说不是牧师，你看上面写的是 Seven words to change your wife。因为他们写的时候把这个 LIFE 写得太快，所以那个亚特兰大主任牧师看到是 WIFE， 结果所有的弟兄都出来盼望能够改变他们的太太。他在旁边说不要改变你的太太。 昨天我们已经告诉大家说，其实改变别人永远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够以直接的行动改变别人，我们只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别人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回应我们。我们知道说，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在寻找那些愿意被改变被转化的人，成为他复兴的一个器皿，成为他转化城市转化国家的器皿。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复兴的确是要从你开始，从你开始，从你开始，从每一个人开始。告诉旁边说，复兴要从你开始，复兴从你开始。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在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你在看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稍微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经文的背景。当时所罗门王为主大发热心，建造他自己的王宫，还有建造他的圣殿。但是建造圣殿完毕以后，他在耶和华面前就献祭，献了这个两万多头的羊，还有这个许多的牛，献在神的祭坛上。所以在献在祭坛上的时候，神真的是垂听他的祷告，非常喜悦他的祷告。结果他祷告之后，神的荣光就充满整个圣殿，充满到一种地步，连祭司都不能够进殿，因为神非常的喜悦所罗门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他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国家所做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在第七章第十一节里面，这里说什么？所罗门做成了耶和华和他的王宫。对不起，我戴个眼镜一下，因为这个灯光也不是那么亮。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拣选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第十三节，使蝗虫吃这地的畜产，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当所罗门王在神面前献完了祭，在神面前为以色列的百姓为他的子民祷告以后，神非常喜悦他。神告诉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到有蝗虫来吃你们的出产，有瘟疫流行在你们的当中，神的祝福好像停止流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有一天你感觉到说，好像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好像你所工作劳苦得来的却不能够享受，如果有疾病在你的民的当中来流行的时候，他说你要做这件事情，就是第十四节所讲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从这里神很清楚告诉所罗门说，神的心意就是要来祝福他的百姓，神的心意就是要来复兴他荣耀的作为，神的百姓他要来复兴，神要恢复他的作为。所以他把这样的邀请告诉所有属于他的人。所以在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换句话说，凡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凡是称这位耶稣为神的人，你们都有资格成为神他自己要带来复兴的器皿。告诉旁边说，你就有资格，每个人都有资格，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来复兴我们，来恢复他荣耀的作为，然后神也正在寻找那些他可以使用的人。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在寻找他可使用的人，下一个成为他转化的器皿。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在教会的历史看见，神在每一个世代他都在寻找那些他可以使用的器皿。第二点，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转化的器皿。到底什么样的器皿是神他自己可以转化的器皿呢？ 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第七章十四节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把这个若放在十四节的第一句话，换句话说，这节圣经的应许乃是带着什么条件的应许。基本上圣经里面有两种应许，一种应许是没有条件的，就好像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要将祝福赐给你，好让你成为大国，祝福你的就被祝福，咒诅你的 必被咒诅。所以这是神没有条件的一个祝福，一个应许。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应许是带有条件的，就好像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怎么样，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带有条件的应许。换句话说，你要罪得到赦免，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我是有罪的人，我需要主你的怜悯。神说我是信实公义的，我要照着我所讲的来赦免你。所以同样的，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说，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就是说，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换句话说，神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有四个条件。当我们做了这四个条件以后呢，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主要的连接词就把它用另外一个我们叫什么号把它连接起来。其实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就有一个 and 这个字，意思说当我们在神面前做的这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呢？就是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然后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他说我就怎么样从天上垂钉，并赦免他们的罪，并要来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里很清楚，神告诉我们有四个条件，神要寻找合适的器皿。换句话说，复兴是从你从我开始的，神要复兴我们的教会，要转化我们的城市，先从我们个人开始。当我们的个人被神来复兴的时候，我们个人被神来改变转化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被转化，我们的家庭就被改变，我们的教会就要复兴，我们的城市就要被神来转化。所以神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正确的人，成为对的人，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的事情。你要成为 right people， 你才会做 the right thing。 你要成为正确的人，你才能够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神在寻找何用的器皿，成为他转化，成为他复兴的开始，有哪方面？第一，你要成为谦卑的人。告诉旁边人说，你要成为谦卑的人。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第一个条件说，若是自卑。什么叫做自卑呢？自卑不是这种好像我们说这种 self pity， 这里的自卑是自己谦卑自己的意思。这里的自卑是我们谦卑下来，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自卑是一种自我谦卑。我们看到这四个条件里面很清楚，神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先有大学的学位，既有很高深的这个知识，既有很好的工作经验，既有很好的属灵生命吗？没有。他说首先你要先成为谦卑的人。为什么要成为谦卑的人？因为神不会使用骄傲的人。神不会使用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人。骄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不但他心中无人，他就心中无神，他目中无人，他不把人当作人来看，他不把神当作神来看。所以神是不会使用骄傲的人。箴言书很清楚，第十六章第五节，我们一起看看。这里说，凡心里什么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也不免受罚。这里说神憎恶骄傲的人啊，我们被别人憎恶都觉得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没有想过被神憎恶更是可怕。但你被神憎恶的时候，神就不祝福你，神的祝福就不会临到你，你所做的事情真的是没有果效，神的刑罚也会临到你。神说心里骄傲的人为他所憎恶。为什么神要我们成为谦卑的人呢？因为神帮助谦卑的人，神就是乐意施恩给谦卑的人。耶稣的门徒彼得最清楚这个道理。 但他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常常要抢出风头，耶稣问什么话他都答，十句里面有九句是答错话。他是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人，非常自大的一个人。当他年纪渐渐的长大以后，他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他开始明白领悟的这个道理。他在第五章第五节说什么？他说：“你们年幼的也当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什么谦卑束腰，有谦卑当作腰带绑在你的身上，随时提醒你。为什么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成为神阻挡的人，你要成为神施恩的人。当神施恩给你的时候，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神施恩给你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来享受神给你的丰富丰盛美满的生活。你的家庭蒙福，你的孩子蒙福，你所做的都要蒙福。神就是乐意施恩给那些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成为神所阻挡的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叫乌西亚的王，他是犹大王里面非常出色的一个王。这个王呢，他在16岁的时候就登基，16岁啊，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坐上王位，因为他父亲过世，他就坐上这个王位，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52年，做了52年的王。而且这个王是非常了不起的王，因为他首先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神就祝福他。他手中所做的真的是尽都顺利，神施恩给他，因为他来寻求耶和华。所以他不但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王，他也是一个农业家，他到处挖井，使他当地的农夫能够有好的收成。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军事家，训练他很多的族长，很多的军队，很多的士兵在他的底下。他甚至可以自己设计武器来给他的士兵使用。不但是如此，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师，建筑许多的高楼，许多的高台，来帮助他的士兵，帮助他的城市，巩固他的城市。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君王。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既强盛就心里什么高傲，就骄傲了起来。当他骄傲起来的时候，他就行事邪僻，他竟然到一种地步，就心中没有神，目中没有人。他是君王，他却要到耶和华的殿中里面上殿来烧香。当他进到神的殿中的时候，这个亚撒利亚这个伟大的先知就告诉他说，这你不能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神给亚伦和亚伦的后裔所做的事。你是君王，你有君王的职分，这是我们亚伦的后裔所做的祭司的职分。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亚撒利亚和80位勇敢的祭司就拦阻乌西亚王不能进殿烧香。你要拦阻国王不做他做的事情，你真的是要勇敢了。这些80个祭司加上这个的亚撒利亚，真的冒了生命的危险。如果皇帝一发怒的话，可以把这80个人头都砍下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阻止乌西亚王进殿烧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乌西亚王进到神的殿里面，手上拿着香，向这些祭司们发怒的时候，马上额上开始长大麻风。当祭司们看见他长大麻风的时候，就赶快把他推出圣殿以外，他还自己也赶紧离开圣殿，知道说神的手打击在他的身上。这位伟大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的王，当他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心中不再敬畏神，目中再没有把人看在眼里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结局是何等悲惨。最后对他的最后一句话的描述是，乌西亚长大麻风，直到他死的那一天。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做神赐恩的人，就是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这里说我们称为神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神就会赐恩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自卑，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因为谦卑的人是最像耶稣的，就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个谦卑的榜样。我们看看在这个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8节， 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我们谦卑最好的榜样，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我们造作我们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他三位一体的神早就在创造以前就存在的神，但是他要来到我们人间，进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住，道成为肉身，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必须要谦卑他自己，不但是谦卑，圣经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然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换句告诉我们说，人就是要谦卑嘛，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啊，全心顺服啊。我们人当尽的本分就是谦卑顺服，谦卑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顺服，顺服是谦卑最大的一个表征。当一个太太愿意顺服她丈夫的时候，她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当一个丈夫也愿意在主里面彼此顺服，也顺服他太太的彼此如此的顺服，彼此的这样的敬重的时候，他也就是谦卑在神面前的人。骄傲的人是不会顺服的，骄傲的人永远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骄傲的人永远觉得说你需要改变，我不需要改变，骄傲的人永远觉得说都是你的错，我一点都没错，这样我只有1%的错。骄傲的人就不像耶稣，耶稣他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神所施恩的人。那我们要怎样成为谦卑的人呢？接下来他说，这称为名下的名，若是自卑祷告。你要谦卑吗？学习多祷告，告诉旁边说，要成为祷告的人。骄傲的人是不会祷告的，你没有看过骄傲的人祷告啊？圣经有啊，一个法利赛人来到店里面，说，哇，我一个礼拜进食3次，我也10%奉献，我不像旁边这个税吏，真的是太不像话了，还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来。骄傲人是不会祷告的，骄傲人就会报告炫耀他自己。但是这个税吏呢，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连头都不抬起来，都不敢抬起来，在那里捶胸说，怜悯我，可怜我吧，主啊，我是个罪人。骄傲的人是不会祷告的，只有谦卑的人才会祷告，因为祷告乃是完全来到神面前投靠神的一个行动，祷告是完全信靠神的一个行动。我们之所以不祷告，其实我们就告诉神说，神啊，我自己行嘛。其实不祷告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骄傲，反正我有的是学历，我有的是 degree， 我有的是经验，我有的是才干，我有的是能力，我有的是这个联络网络，很好的 connection， 很好的关系，我干嘛需要祷告呢？现在你什么时候需要祷告？通常是我们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汽车抛锚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汽车经过的，主啊你救我，像彼得一样快要跌到水里面去的时候，主啊你救我。当我们平顺的时候，当我们顺利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很难学习谦卑啊！谦卑就是随时随地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因为祷告就是对神一个完全的一个信靠。祷告是我们有效服侍主的一个动力，祷告也是我们有效服侍主的动力。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服侍主不再有那种动力，不再有那种的劲，不带有那种的活力。礼拜天崇拜姗姗来迟，迟到，这里还不错，感谢有这样的很早到。有些人就是迟到早退，哦，来服侍神真的是无精打采，就没有一点的这种动力在里面。那你是因为缺乏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 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在大概也只有52次记载耶稣基督他平常生活的习惯，他每天生活习惯的一个记录。其中一节圣经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这里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退到哪里去？到旷野去，在那里做什么？祷告。这是马可福音非常特意的记载，耶稣基督他一天开始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在查经法里面去查经的话，你必须注意到前面第一个字次日早晨。但这节圣经说次日早晨的时候，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作者要强调出来的重点，你必须要明白次日早晨的前一天他做什么。前一天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直到34节，讲说耶稣今天一早的时候，最后因为是安息日，到会堂里面去来做什么？来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鬼附的人在里面发作了，耶稣就赶出这个乌鬼。讲完道以后，耶稣在中午的时候离开，一出去到彼得的家，其实彼得的岳母的家，我们知道是彼得是有结婚的，这彼得的岳母的家，彼得岳母害热病，他就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然后完了以后呢，所有这些在那个城市都听见耶稣基督可以赶鬼可以医病，结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合成的人都把他们有病的人有被鬼附人都带到哪里？耶稣基督面前来。如果你有做过医治祷告的服事，如果你有做过赶鬼的服事，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疲倦的服事，你身心灵都要完全的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蛮有怜悯，他看到有需要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肯定那些来到他面前的是有求必应的，他必定为这些人赶鬼医病。你可以想象在前一天晚上，他肯定服侍这些众人到深夜，可能当天晚上他可能只是睡了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而已。圣经就说什么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做什么？在哪里祷告。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这么的 focus， 这么的专注，知道他来就是要完成父差他来的工作吗？他为什么服事的力量、服事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的流出去、不断的流出去？因为他跟天父有很好的连结。所以这个事情不久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就追赶来了，找耶稣。耶稣啊，我找你啊，找我做什么？很多人已经在我岳母的家等你来为他们祷告啊。耶稣基督说什么？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我来本是为这个意思的。那彼得说没道理嘛，这么多人在等你，你为什么不去服侍他们？因为这些人其实想要来永在耶稣基督做王。耶稣就我来叫到各走遍什么各城各乡来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因为在神面前有跟他很亲密的沟通、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知道天父的心意，所以他的服事是不断的有能力、继续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不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你要继续有动力的话，没有别的方法，不是参加更多的特会，不是参加更多的特别的聚，这些固然是好，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花时间在神面前来祷告、来亲近他。连上帝的儿子都需要如此做，何况我们岂不更需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之所以清晨的时候离开，是因为他不想被别人干扰，让他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向神来祷告。因此我们要知道说，祷告其实我们要把祷告怎么样生活化，祷告一定要生活化，信靠主一定要生活化。信靠主祷告不是你生活里面最后的一个办法，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这是我们常常所做的，不是吗？没有办法的才说主啊，你救我，你怜悯我，婚姻走到了尽头了，亮红灯的神啊，救我，不然我婚姻就是完蛋了。我们平常就要操练依靠神、信靠神的生活。祷告是要生活化的。你在家里面炒菜的时候，可以不可以祷告？祷告，感谢赞美主帮助我炒的最好吃的菜、最健康的菜，让我孩子、让我先生回来吃，越吃越健康。你越炒越起劲，菜越炒越好。你在公司上班，你开车上班的时候，是你祷告最好的时候。塞车吗？ 我每天从我们家到教会去，堵车的时候，没有堵车我大概25分钟就可以到，堵车的时候我可以大概1个小时才到，那是我最好祷告的时间，为教会祷告，为我家人祷告，你在里面大声的祷告，甚至方言祷告，反正现在大家都在谈手机，好像疯子一样在里面讲，你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你也无所谓，你大声的祷告，大声的赞诗，大声的敬拜，随时随地的祷告，祷告要成为生活化。孩子有需要吗？随时为他们祷告。功课有问题吗？随时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祷告，帮助他们祷告，和他们一起祷告。祷告一定要生活化，好让我们能成为祷告的人。祷告就好像我们呼吸一样，每次我们一想到主的时候就感谢赞美主，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圣灵啊充满我，感谢赞美主，祝福我的婚姻，随时随地的在神面前，保罗说随时随地的多方的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人生，你就能够继续的来依靠神，继续来仰望我们的主。当你想要成为祷告的人，真的是需要彼此的鼓励。感谢赞美主，神今年在矽谷生命河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过去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不论怎么鼓励讲台怎么讲，越讲越少人来参加。我们祷告宣告神啊，你要把复兴带来我们的教会，要复兴我们的祷告会。今年2月份开始，神自己做这个工作，教会祷告会有50-60个人，因为我们教会大概有2700多人，所以50-60个人祷告会算是非常非常少的可怜的祷告会。不知道神在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200多人参加祷告会，我们过去祷告会是在礼拜三，是在我们的英文的青少年的会堂里面，大概可以坐200人左右。我们发现了已经坐满了，所以我们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把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从我们的英文会堂搬到我们的大堂，大堂可以坐1000人，我们的副堂可以坐250个人。我们现在每个礼拜祷告会超过200人参加，多的时候300多人参加。弟兄姐妹开始操练祷告生活化，平常祷告礼拜三一起祷告的时候，更是把这样的祷告的火燃点出来，能够鼓励你，帮助你，让你能够把祷告信靠主能够生活化。但是要祷告生活化的话，你必须怎么样？第三件事情，你要成为心中有火的人。告诉旁边说心中有火的人。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第三件是什么事情？寻求我的面。这个特地是讲说寻求我的面，这跟祷告是不一样的。这里说寻求我的面，前面说祷告，然后再说寻求我的面， seek my face。 到底什么意思叫寻求我的面呢？就是你渴慕主超过你要想渴慕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你渴慕耶稣基督多过于你想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人活着不能没有火啊，我们每个人活着都必须要有 passion。年轻人有没有 passion 呢？有啊，有些人 passion 运动，篮球啊，在美国，在这里加拿大可能是 hockey 啊，有些人是足球啊，有些人是高科技啊， Apple 啊，苹果啊，不是吃的苹果啊，用的苹果。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passion 就帮助我们每天就好像有一个推动力在背后推动我们一样。你祷告要有火吗？你心中对耶稣要有热情，到底你的 passion 是什么？ What is your passion in life? 什么是你生命中不可没有的？什么东西是你真的是不能没有的？ Cannot do without。 现在很多人说糟糕，我不能够用，不能没有手机。前几天不是 BlackBerry 就 down 了吗？很多人就觉得糟糕，好像整个世界就完蛋了，没有 BlackBerry 就好像生活没有这个叫蓝莓和黑莓啊，它根本是不能运作了。什么东西是你不能没有的？是耶稣吗？是你这位爱你的耶稣吗？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对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心呢？当你对主这样的火热的心的时候，上礼拜五晚上我才说你才会渴嘛，你渴望更多的有主，渴望更多的被主来充满。你还是要寻求祝福的主，而不是主的祝福而已。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常犯的一个毛病。 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把什么一大堆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主，我要孩子健康，考试要全拿 A， 我的丈夫工作要顺利，要乖乖，我的孩子，我的所有的东西，我来到神面前，就向神求这个求那个。你有没有祷告的时候，你尝试先来到主的面前，就要说主啊，我来了，主早知道你来了，主每天都在等你。你说主，我就是来享受与你同在的时间，就开始来思想耶稣基督是多么的爱你。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荣美，你开始来形容主啊，你是这位和平之子，主啊，你这是这位救世主，你是这位以马内利，你这是耶和华拉法主，你就是这位光明的之子，你是永在的父，奇妙的赐神。你开始来思想耶稣基督，好让你对主的那种渴慕，对主的爱增加。我们看到大卫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中对主有火的人，你看他在37篇诗篇第4节讲什么，又要以耶和华怎么样为乐，他就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先后次序很重要，他没有叫你说你先求耶和华，东西先就给你，你要先什么，以耶和华为乐。 Delight yourself in the Lord， 什么叫 delight， 什么叫以耶和华为乐呢，就是很享受跟他在一起嘛。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你跟他在一起觉得很满足了，不必做什么，不必讲什么话，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跟你的爱人啊，跟你的男朋友啊女朋友在一起，觉得就很舒服，不必讲话，无声胜有声，就享受两个人的世界。大卫王就是这个意思了，以耶和华为乐，你享受主同在，你享受跟主在一起，你不会觉得不耐烦，你不会老是看手表，糟糕，我等一下8点钟还有个 appointment， 我等一下12点钟不懂要吃什么午饭，你想很多的事情，你就是享受与主同在的时间。大卫说，我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所求的赐给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本末倒置，我们来到神面前先求这个求那个，我们先忘记，先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渴慕你，我盼望更多的能够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我的生命更多跟你的连结。当我们在神面前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还没有求之前，神就知道你心中要什么了，那你何必在神面前马上就把你的要求的清单全部给他呢？那你先来享受主的同在，来享受神的荣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不但是如此，我们看第27章第4节，他说什么？大卫王说什么？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罗鲁金人要寻求，就是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张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已经是堂堂以色列伟大的君王，他享受地上所有的荣华富贵，他还是感到不满足。他说有一件事，他只要的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他说我仍要寻求啊，就是什么？一生一世住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啊。大卫啊，难道你住皇宫不舒服吗？金碧辉煌的皇宫不舒服吗？你干嘛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他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什么呢？就是张扬他的荣美，看到吗？先张扬他的荣美，然后再来到他的殿里面求问。难怪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心里肯定很不服，大卫怎么合神心意的人呢？要犯奸淫罪，跟八十八犯奸淫罪之后，又借刀杀人，杀死了他的丈夫乌利亚，真的是比我还糟糕的人。我至少没有犯奸淫罪啊，我至少没有杀人啊，也没有借刀杀人啊，大卫怎么配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有一个柔软的心，因为他知道以后要为乐。当拿单指住他的罪状的时候，他马上悔改，在神面前诗篇51篇，他在神面前忏悔，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求你不要将你的灵从我里面除去，给我一个清洁的心，重新把那个灵放在我里面。大卫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常常贴近主的心。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不但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一生一世的住在哪里。英文是用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什么叫 dwell 吗？不是住，不是来你家吃饭以后就走了，搬过来住啊，住在那里啊，就是跟神在一起，享受神的同在，张扬神的柔美，看见神你是何等的美丽，你何等的漂亮，你是沙伦的玫瑰花，你是野地的白荷花，
就是如此的张扬神的柔美。
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心中有火的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心中的火越被世上的事情，许多的事情渐渐把这个火渐渐的熄灭。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最怕老基督徒。什么叫老基督徒呢？不是年纪大的基督徒，乃是信主久了，对神不再有盼望了，对神不再有期待了，不再有像过去那样心中有 passion，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的心中有火，提到耶稣的时候心中里面就充满了喜乐，眼睛就闪出了亮光。我最记得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在参加当地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大概有五六百人的教会。我记得那个主任牧师，每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一提到耶稣基督、耶稣的爱的时候，他就讲不下去了，他的眼泪就流下来。哦，一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爱，他就讲不下去了。他不会讲，我们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他所渴慕的，耶稣基督就是他心中的火。当他提到耶稣的时候，他的感情，他整个情感一直就被耶稣的爱完全占有一样，他讲不下去了，就停了那里好几分钟。因为主就是他一生最爱的，主就是他一生里面的 passion， 心中有火也是我们忠心侍奉主的一个推动力。心中有火是我们侍奉主的一个推动力。保罗，我们看看下一个，我们看心中有火是我们服侍主的推动力。保罗，我最敬佩的一个使徒，你看到保罗是使徒当中的一个大使徒，经过的考验最多，受过的逼迫也最多，几次被人打以为死的拖到城外又活了回来，遇到船难，遇到饥饿，遇到贫穷，各方面的，但是他仍然能够忠心的服侍主，服侍众教会，而且写了新约父圣经里面的十三卷书。何等伟大的一个使徒。我常常说，保罗啊，到底你的秘诀在哪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热情，这样的一个动力，使你能够继续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逼迫环境里面，仍然能够忠心到底服侍主耶稣基督呢？就在他写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了我们。这个字在英文翻译是 compel， 被推的意思。基督的爱在背后一直推他，艰难的环境里面再推他。传难的时候被推他，鞭打的时候也在推他，使他能够继续往前。因为他的眼目是单单注目在这位为他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他心中里面的火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没有任何的动力比爱的动力更大，没有任何的动力是比爱的动力更大。你有谈过恋爱就知道，你有做过母亲就知道，孩子哭了别人都听不见，只有你听得见，因为有这个爱在里面了。别人抱你的孩子抱两下都觉得很累了，把孩子还给你，你一天抱多少个小时啊，总是不累。为什么？有爱就不会疲倦了，有爱就不是重担了，有爱就是喜乐。没有爱的时候就会成为重担，就会成为负担，就会成为累赘。有爱的时候就是喜乐。保罗说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大学附近教会的白人牧师，已经那时候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有什么动力在推动他呢？也是基督的爱。每次讲到基督爱的时候，在那里流泪，在那里讲不下去。保罗也是如此，基督的爱在那里推我，在那里激励我，好让我能够继续的来爱。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啊！如果你夫妻之间的爱意渐渐的淡化的时候， 不再谈情说爱了，不再彼此约会了，你的爱就渐渐的冷淡，夫妻问题就摆出了。千万不要听信这样的一个谎言，婚姻是恋爱的坟墓，要把这个字从你的脑海中洗去。婚姻不是恋爱的坟墓，婚姻是恋爱的继续。我常常鼓励辅导有问题的夫妻，我说你们多少没有约会了，两个人，我们他说自从生了小孩以后我们十几年没约会过了，难怪出问题了嘛。所以告诉你要你停止谈恋爱的，爱是继续不断的，要继续的成长，不能够失去那起初的爱心啊。昨天晚上说要学习讲爱的语言嘛，要在你的爱的户口里面存款嘛，要能够继续约会啊，继续能够谈心啊，继续能够谈恋爱啊。谈恋爱不是结婚前的专利啊，你要继续谈恋爱。我现在还是跟我太太谈恋爱，结婚了快23年了，每个礼拜一是我们谈恋爱的时间，因为礼拜一我休假嘛，带她到处逛。我们在西湖里面每个大小城市我都去过，什么好吃的餐馆几乎都吃遍了。跟她谈恋爱啊，就花时间啊，花钱啊，培养感情啊。那你不如只做的时候，你的婚姻就会出问题了。当你失去的起初的爱情，失去起初的那个火的时候，你就有问题了。有一天，两个中年的妇人在一起喝下午茶，然后这个王太太就很气馁的告诉这个陈太太说：“哎呀，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公总是批评我，觉得我老了，皮肤皱了，然后头发又开始白了，又难看了，又胖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挑剔我。”然后陈太太说：“怎么是如此呢？不会，我的丈夫老是说我越来越漂亮啊，怎么会呢？”王太太说：“你先生是做什么的？”“我先生是卖古董的。”“越老越漂亮嘛，越老越值钱嘛，婚姻应该也是如此啊，彼此越来越认识，觉得对方越来越漂亮，越能够互补，越能够彼此的欣赏，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建立，婚姻是应该是越来越漂亮，像古董一样。外体虽然会一天一天的老化毁坏，内心是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啊。保罗说我们对主的爱要一天心思一天，对你先生对你太太的爱要一天心思一天。当你对主的爱一天心思一天的时候，你肯定对你配偶的爱也是一天心思一天。心中要有火，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火的话，你每天都觉得生活是一个重担；心中有火的话，你每天觉得生活充满了喜乐，生活充满了能力。最后，怎么让我们心中有火呢？最后一点，这称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最后做什么？转离他们的恶行。不但你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心中有火的人，最后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心中是一个清洁的人，成为清心的人。告诉旁边说，你要成为清心的人。要让你心中持续不断有火，你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你心中里面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因为神不能够使用污秽的器皿。我如果今天来你家做客的话，你会拿一个很肮脏没有洗过的杯子，然后剩茶剩水给我喝呢？不会嘛，太荒唐了嘛。那你想神怎么会使用一个污秽的器皿呢？神的荣耀怎么能够在一个污秽的关系里面彰显呢？神的荣耀怎么在一个污秽的器皿里面彰显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先知以赛亚他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你可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王，记得刚才乌西亚王吗？52年做完以后，后来就长大麻风死去的那一位，圣经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以赛亚先知进到耶和华的殿中，看见神的荣耀充满整个圣殿，有沙拉佛在那里飞翔，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在那里大声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全地充满耶和华的荣光。”当他看见这一幅神荣耀的图画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他说什么？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然后再说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口，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要清楚看见这个经历的先后次序。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危机，伟大的乌西亚王去世了以后，他来到神殿里面，他首先看见什么？看见神仍然坐在高高的 宝座上，神仍然来掌权，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整个圣殿里面。他马上看见什么？自己的污秽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来到神的荣光、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第一发觉的是我们自己的何等的不配啊，何等的污秽啊。他说我祸在我灭亡了。他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见到神的荣光而继续存活的，神是太圣洁无比的神。他说我祸在我灭亡了，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他不是说哎，以色列百姓嘴唇不洁我还不错，没有，他先看到他自己，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呢，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的眼见了耶和华万军耶和华的荣光。当他如此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经说有一个撒拉佛天使的物体一样，用那个火剪拿了一个红毯沾他的嘴，说你洁净了。然后以赛亚才听见什么？耶和华的圣经说，谁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你知道吗？神其实每天都在向我们说话，神是乐意向我们说话的神，神每天都在向我们说话，可以透过大自然向你说话，可以透过你所遇见的事情说话，可以透过你的经历向你说话。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听不见，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是个污秽的人，我们没有成为清新的人，所以神说话我们根本听不见，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耳朵愿意听神的话。除非我们像以赛亚一样说，真的是主啊，我有祸了，我真的是污秽的人，我真的是嘴唇不洁的人，主啊你赦免我，你饶恕我，愿你成为清新的人，我们才能够听见神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他听见神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如果不是清新的人的话，神说我差遣谁呢？差遣我老公，差遣别人，别人去做事就好了，不要找我。当你在神面前被神得着的时候，你又愿意完全的来降服在他的引导之下，你愿意来服侍神。因此真正你要好好的来对付你的罪。前两天晚上都告诉我弟兄姐妹说，婚姻的问题不是丈夫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也不是太太的问题，你不要再继续在对方身上找错处指责对方。婚姻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是你个人生命的问题。当你个人生命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婚姻就有问题了，你的眼光就有问题了，你的思想就有问题了，你就会挑剔对方，看对方的缺点，而不是以你的优点补助他的缺点，你会找毛病。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好好的面对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谦卑说，主啊你赦免我，你帮助我成为清新的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清新的人必得见什么？神。清新的人必得见神。得见神是何等大的祝福，你知道吗？得见神是何等大的福气啊！你不但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得见神啊！这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得见神了，你知道神的心意，神对你这个世代的心意，对你的家庭的心意，对你孩子的心意，对你工作的心意，你肯定是那位好像栽在溪水旁树一样的人。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叶子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在神面前是祝福满满的临到你。但是你要成为清新的人，要成为清新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怎么可以成为清新的人呢？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靠我们自己绝对不行的。我们都知道，不必讲太多例子，你知道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完全的来依靠主。有一个教授常常告诉我们， 他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必须要找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要成为清新的人，要找清新的人多跟他在一起。那最清新的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嘛。你要成为有火的人吗？跟心中有火的人在一起。你要成为清新的人吗？跟清新的人在一起。耶稣基督是清新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要常常连结于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常常跟耶稣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清新的人，因为主的话语会常常的浇灌我们，圣灵会常常会关照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啊。神的话语会不断的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造就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清新的人就必须要常常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这里说：“当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什么？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还有什么圣洁、救赎。换句话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成为圣洁的，必须靠着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很多年前，在美国不是很流行吗？大家戴一个 wristband， 上面写什么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与耶稣同行，与耶稣走在一起，就是常常问自己说 What would Jesus do？ 当你太太骂你一句的时候，你想要骂他三句的时候，先想一想 What would Jesus do。 当别人在你前面，在你后面开车，忽然间超到你前面去，而且很离谱的靠近你的车的时候，下一个动作你想做之前，你先问你自己 What would Jesus do。 当你还没有开始生气发怒的时候，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错误的行动的时候，问问你自己 What would Jesus do。这是与主同行，让耶稣的生命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伴随你走，主与你走，主与你说话，让你的生活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说：我必从天上垂听，必要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神所做的工作是远远超过你能够想、你能够求的。神不但说我要垂听你的祷告，你所有的祷告他都会垂听，赦免你的罪，更大的什么要医治你的地啊，连你的地，连你所居住的环境、居住的地方都要完全被改变。这是神最后的心意。神的心意不只满足于教会人数增加，教会弟兄姐妹活热起来，更重要的是神要让他的荣耀从教会能够流到渥大华整个城市，流到加拿大，流到万国万民，全地转化才是神最后的心意。神说我要来医治这个地，但是必须先从谁开始？从你开始，从你开始，从你开始，从每一个人开始。复兴是从你开始，婚姻的复兴是从你开始，不是从你太太开始，不是从你丈夫开始，是从你个人开始。家庭的复兴也是从你个人开始。当家庭婚姻复兴的时候，教会肯定要复兴的。但教会复兴的时候，肯定会影响城市，要转化城市。神的心意就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成为神复兴的器皿、转化的器皿呢？你要成为谦卑的人，成为祷告的人，成为心中有火的人，成为一个清新的人。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主，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每日每时每刻需要你，因为离开了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主啊，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因为主你是乐意施行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主啊，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说，主，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合你的心意，成为主你转化这个世代的器皿。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站立来唱首诗歌。